Baby, I'm just trying to play cool, but I just can't hide that I want you. Wait a minute.
欢迎回到超人和戏
The Galaxy Talk Show。
我是问，
我是 Jason。 Hi
Hi。超联合系是一档不定期更新的生活休闲类播客，有两位新晋小叔加一位很迷人的大叔，为大家带来轻松解压的准中年生活分享。希望我们的播客电台可以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安静、刺激、兴奋以及孤独的闲暇时光。
喜欢我们请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公众号同名搜索漂流银河系，获取听友群二维码，和我们一起漂流哦。
天哪 Jason， 我刚刚说还有一位很迷人的大叔，你觉得这段话一会儿被我们的嘉宾听到会不会骂？
他现在内心 OS 就是你知道我几岁吗？你就叫我大叔。而且这句话听着就好像我们马上就要来一位常驻的主持人。就所有听众说嗯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好了，我先要讲一段事情啊，我们先讲一下我们这次录制播客的一个缘由。Jason， 我不知道你，我前一阵子被莫名的刷屏了非常多的一个内容，就是大家应该也有读到过，就是人夫感，然后包括某一些营销类的账号或者是一些分享美好肉体的账号，他会经常 po 一些时下很好看的或者是讨论度热度很高的一些男明星，甚至于一些就是小网红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有在使用社交媒体一些用户们的照片。然后我就被一则帖子就是频繁的刷到，我就想说第一次刷到的时候我想说哦我认识这个人啊，第二次想到刷到的时候我想说他怎么回事，怎么最近的热度讨论这么高，不就是躺在我你知道手机通讯录里边的一位好朋友吗？
所以我想在我们引入嘉宾之前，我想问一下，请问这位人夫他的照片和他真人的长相是一样的吗？
我敢打包票说真的就是他网络上的形象跟他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就是没有任何出入。好了，我们现在一直在讲他，我讲他应该一会儿出来的时候很多话骂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先来欢迎我们本次漂联科系请到的嘉宾大义，欢迎大义。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天哪 ，Jason， Hello. Jason 就刚刚大义说的那几声 Hello， 你觉得他怎么样？就声音来讲。
我跟你说声音比我就是我脑子里面想象中人夫的声音会更就是感觉会更老成一点，但他听的声音年纪听着很小。
好，大爷我们再多说几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Hello, 我是大爷，然后就最近很莫名其妙的就是被各种营销号发了我的照片，然后最多的就是别人问我说你花了多少钱在这个流量上，但我想澄清一下我真的没有花钱。对于我年龄来说，我30多岁，也没有你们说的大叔那么老，对不对？
对，我真的不应该讲大叔这两个字，但是他对于某些你知道00后的一些小朋友们，应该算是一个小叔叔的年纪吧。
对，
你说，
因为我算过，我有同学的小孩已经上小学了，所以就说，哎，其实已经是老叔叔了。好了，没错了。
好，开玩笑，
谁不是呢？
而且我记得我们漂亮一颗星应该是2022年还是什么之后，我们的就所有的东西都是定位就是那个新晋小叔。
但是我们最近就是收到一些很过分的私信，就刚刚不是有一位听众说听我们的电台像回到了80年代。我想说什么意思。
好了，我们今天主打的不是说什么老派，我们今天主打的是什么，是人夫感的打造。我们刚刚既然就是大义其实有聊到，就是包括我也给大家简单介绍，因为我真的是频繁的刷到，我说哎，这个营销号里边的一些内容怎么突然就是我朋友的照片就被挂了这么多次，然后突然就是被很多群啊，我跟你说大义，因为我有在很多群里边，就是很多群里面都频繁的在转这个公众号的内容以及就是微博的一些内容。我就想说我的这位朋友你是怎么做到的？
哦，我自己也很莫名其妙，就是很突然，就是我们刚好我上周吧应该是我们公司开年会， 然后我就跟我们同事合了一张影。我当时觉得，一个我觉得他照片是蛮好看的，其次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纪念，然后就发了一下小红书，就没想到就被各种传播，就是而且传播的方式也很夸张。我今天竟然还刷到了一篇公众号，它上面是把我编成了一个故事，但是我是当成了一个旁观者来看哦，我还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暂时还没有给我造成什么困扰，以及我觉得还给我加了不少流量，小红书的粉丝在暴涨。OK。
是什么样子的？对，所以说他这些营销号在转发你的图片的时候，他们有征询过你的意见吗？
哦，当然没有，
啊，
完
就
全
是
不知道。
纯截
你
图
说
转
私信你本人说你好，请问可以发你的照片吗？ 对，
对。
我有律师的同学来问我了，他说你可以给他们发律师函，我说不用了，我说毕竟他给我带来了不少粉丝。
那他如果他那篇公众号给你写的故事是你本人的故事吗？
哦，那当然不是。
啊，
哎，其
你
实，
虚构了一个故事。
对，有虚构的故事，包括说我有女儿，然后说，先是说我有个儿子，其次底下有人说他不仅有儿子，还有女儿，然后七七八八的故事很多，就感觉这些人都认识我，
哎，那我想
就
问你，
很。
有没有收到一些什么私信之类的，别人说什么"我可以做你的儿子"之类的吗？
一定会有的。这几天私信都没法看了，因为我发现
真的
真的是
假的？
很多虎狼之词。
你帮我们说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就是可以在平台说出的，但是稍微又带一些颜色的内容。
哎，比方说他们想购买一些我的物品啊，或者说就是问什么价格啊，或者什么七七八八之类的，就是你会看上去很搞笑。真的是林子大，什么鸟都有。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虽然收到这些评论，你有没有一些，哎，我说的那什么一点，直白一点，就是你有没有一些很开心的点？你说，哎，你看我还是，你知道，蛮会吸引一类人群的。
哎，说实话，我完全没有，就
你
是包括转发和增加这么大的粉丝，我完全没有所谓开心这种点，因为可能就是已经过了那个年龄段了吧，就不觉得这个有什么。是值得开心的。
侧面来讲，算不算是一种困扰啊？也还
暂时也
好，
没
是
什么
不是？
困扰了，对，也还好。
刚才听大爷的感觉，就是明显是非常 enjoy，就是这段无名的流量的增长啊。而且我真好奇，在这次这些营销号给你人夫这个感觉和这个官，就是这个 title 之前，你自己给自己的定义是人夫感这个类别吗？
我之前就有朋友说过这个词儿，就刚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跟我的状态还蛮搭的，但我自己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感受，可能因为我个人的心态还有性，就是还都蛮好的，所以虽然说我过了30岁，但我一直觉得自己还蛮年轻的，然后可能也愿意接受很多新鲜的事情啊，新鲜事物，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没有把我自己往人夫或者说什么叔叔啊、中年啊这上面去想，但最近这个词语突然出来了以后，而且这么多人把我作为一个像是一个典型的拿出来，来匹配这个人夫这个词语，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一个上点年纪，第二个就是说不幼身上已经没有那种稚气了，其次又不油腻，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这个年龄段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褒义词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跟你说，就是我刚刚就是，开播之前，我其实随手就是简单的翻了一下你的小红书底下的一些评论区，我想说真的就是评论区都已经让我有一点夸张了。
念几条
我
来
不
听
是
听。
说，就是我包括刚刚大意讲到的，我觉得那些就是可能是在私信里边，就是他已经能发到评论区的一些内容，就是被我读到，我觉得都有点真正我很吃惊。我先随便说两个啊，就是有的可能说，哎，叫老公啊，有的人说什么，什么人夫敢说什么我可以，我可之类的，但也有的会用一些谐音词去打一些内容，就是想怎么样，你可以想一个是一个动词。
那我突然间看到了大义的很多粉丝在问他的问题，他都不回复。那不如我来替他的粉丝问一下吧。
好的。
好嘞，大义的体重有多重？
185，
185，
150斤。
我问题，
哦
你在说185。
，sorry，我听成185。
最大一多高啊？
180。
啊，很标准。
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应该问另外一个问题了吧？
好，那大意的就是，比如说一些私人物品是多少的价格呢？价格区间。
物价，就是这件事情，我有造成一些困扰了。就是我的很多同学朋友是关注我小红书的，然后他们会把这些评论什么之类的拿到同学朋友群去分享，所以我觉得我开始还是会认真解释一下，但现在我已经完全不回复了。就像这个评论，我也没有办法去回复这些人，回复什么呢？对吧？
就所以你也没
所以
有
我
在
觉
就
得。
是做这方面的生意。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今天有接到这个推广哦，
哦，就
哎 我想
是，
问一下是哪方面的推广？
是衣服的。
哎，我觉得衣服蛮搭的，就是如果尤其是那种比如说什么西装类，我觉得跟你本身那种外在形象也很符合。
对，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运营过，我小红书确实像很多人描述那样，就把它当成第二个朋友圈在发了。然后
对。
之前也从来没有什么商家会来找我什么之类的，就可能这几天流量确实太招人眼球了吧，所以就今天已经开始有人来找了，
哎，有
就
人
感
说你
觉，
长得像汪小菲，你
对，
是开
而且
心的
生活中，我觉得汪小菲那个年轻时候是长得蛮好看的吧，
他最近在他前老婆家楼下发
前
火
妻。
呀。
对，不，就是是的，汪小菲以前别人说我像汪小菲，我是 get 不到那个点的。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一次在他家前妻怎么派出所闹事，我突然 get 到了，因为我发现汪小菲竟然长得跟我爸很像，所以怪不得我说很多人觉得我长得像。
那你的妈妈长得像张兰吗？
啊，那我妈妈应该比张兰啊，那比张兰肯定漂亮一些嘛。
开玩笑，我为什么我想起来就是那个 Jason，你刚刚说那个小飞的那个点啊，确实就是因为我们，因为我有几个朋友圈嘛，然后我有几个朋友圈里边，然后大家也都有认识大 E 的，所以聊到这件事的时候呢，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哎，小飞怎么样？小飞怎么样？汪小菲怎么样？然后我的一些朋友之前可能跟那个，大 E 那个时间认识的会比我更久一点嘛，所以他们经常会讲的时候说，哎，大 E 这不是真的很好吗？赶紧邀请上来上节目。
哇，
哦，感谢这波流量哦。
所以大义真人看起来其实是汪小菲这个 vibe 的。
哎，对，Jason，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你是比较喜欢就是那种成熟感更多一点的，对不对？
我是喜欢小叔叔、大叔这个类别是没有错，但是大义对于我感觉来说还是年，就是其实我觉得是蛮年轻的，就
就
没。
是你还要再年长一点的，
哈哈哈哈，叫多年长，
就是特朗普啊之类的，拜登。
喜欢特朗普应该就不是喜欢他这个人了
默多克，
吧？没有，就是我之前看大一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有点 get 到，就是你们说他这个人夫感的这个点，如果你们提到他像汪小菲的话，因为我之前还在想说人夫感到底什么是定义为人夫感，因为好像说人夫感的意思就是成熟，但是人夫其实只是指一个人，就我之前在想人夫到底是指一个人的年纪感觉成熟，还是指他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比较靠谱、比较贴心的男友力，才会让人感觉有这种人夫感。
大意，你是怎么理解"人夫感"这个词的？
我还蛮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因为这个词我也没有深究过。我觉得对于网络世界来说，大家只是因为这个人的长相来定义这个人吧。就比方说人夫感，可能就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比较成熟，然后身上散发了一定的荷尔蒙的这种吸引力，所以就想把他作为自己的对象，或者说会有这种性魅力在吧。
哎，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最后的那几点是蛮正确，也是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我觉得人夫感，首先嘛，它其实是一个形容词，就是你整个人散发，或者是不管你看到这张照片， 它散发出来那种氛围，给你能够体会到，就是立马让你带入场景的，就是形容它，说是，哎，它比较有一种家庭氛围感会浓一点，就是很，怎么讲说，就是已婚男人或者是已婚的一些氛围，他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哎，你自己设想，假如啊，就 Jason，你设想你是一位家庭主妇，就是你可能是美国七八十年代、六七十年代那种家庭主妇，就是你要照顾回家的老公，你要给他做饭，然后你要给他就是在家的时候奶孩子，然后要整理家，就是那种典型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人夫感的这个词是一个比较偏向形容性质的。就是它可以给你带来的感觉是哪种？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一个要是事业有成，然后二一个是要非常的顾家，然后三一个就是不能花心，就是那种要长相很老实。就我脑海中的这几个画面。
哎，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可以代表人夫感这个词的一个人选。
谁？
对，那个就是《三十而已》里边的许幻山，你不觉得就是那种许幻山当时给人散发那种魅力，就是很有人夫感的吗？
哦，不，许幻山不是我脑子里面人夫的类别，因为许幻山当时，因为许幻山毕竟是那个有出轨，我觉得就是人夫感会让我有一点 confuse 的点，就是他到底是代表的是性张力这个层面，还是代表的是那个老实巴交这个层面？因为在我的想象中，对于我来说，人夫感是一种老实靠谱的一种感觉，就他的无论是形象也好，给你散发出来的气质也好，应该是有一种老实人的感觉。才会让我有人夫感，但是呢，好像现在市面上面大家说人夫感就是要说有性，就像你们说的要有，比如说要有一些荷尔蒙，要有一些性张力，然后要有一些这种成熟的这种气质在的这种是人夫，所以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他就是对我来说是听着看着就像一个很花心的人，他不是那种
许幻
让
山
人。
会是花心吗？我觉得还好哎。而且我跟你说，我周围我认识很多的朋友，他们都很迷许幻山那个类型，包括大义这种类型。
哈哈哈，是在侧面说啊，你也在迷大一这个类型吗？
大义不太，就是因为我跟大义认识时间蛮久的。哎，大义我们应该是22年、22年，
对，就是认识很多年了。
对，也认识蛮久了。就是他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我不太是，就是我觉得"人夫感"这个词儿，可能在我身上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叫什么吸
吸引
引
力
力，
是吗？
就
哇，
是
我
因为
可以。
我
好，你
不
看
太
完了，我
是
退群
会，
了。
哈哈哈，你有在意我的评价吗？
当然在意，不然怎么上这个节目呢？
也是啦，毕竟我们还是有一些话语权
啊，对啊，
我可
就
没
是
有啊，你不要乱讲。
找我上播客还有视频的，最近就是私发我还蛮多的，但我想来想去，我肯定要找朋友的节目上
真的假
啊。哇，
的？
档期很满哦，真的，这
天
个。
哪，我们好荣幸！
啊，开玩笑啦！毕竟这波热度还没过去吧，我觉得也希望你们节目能蒸蒸日上。
好了，开玩
哦，
笑，开玩笑。
哎，那所
行。
以大一，你觉得你自己就是在无论是你自己的评价还是别人给你的评价，日常生活中，你觉得你是符合就是网络上面大家给人夫的这个定义的吗？
哎，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有个点，我蛮赞成的，就是说，可靠吧？我觉得我还是蛮靠谱的一个人，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把人夫具象化，就是靠谱这点来说的话，我觉得我还是算的吧。
所以你不是渣男类别的，
我觉得他如果是渣男，也不会在这边说我是渣男。
对，有些渣男就可能
我
还
觉
好
得，
吧，自我
我
认
觉得
同
可
感
以
很
问出
强。
这种问题的人，代表他真的傻傻很天真。
但是渣男这个很难去定义了，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
那这样吧，就是大一，为了侧面证明你是一个渣男，你给我们讲一个你最渣的故事，
最渣的故事
或者
哦，
是你有没有同时就是 dating 很多人？我觉得
那
这个
没有，
算
但
渣
是
的
有，
一点。
那你讲的这个问题，我有一段经历，让我现在觉得还蛮渣的，也不叫渣吧，就是我觉得还蛮没有边界感的，就是当时有在就是可能 dating 之类的一个，当时感觉还可以的人，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跟这个人也不合适，包括也可能不能长久。但是你也没有明确的拒绝别人，你就想用时间慢慢来淡化这种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别人越来越上头或怎么样，所以就是说那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做的还挺不对的，不好的。 就是后来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我觉得很多边界感，包括有一些当下的感受，要很具象化的表达出来，这很重要。就是你模棱两可的时候，或者说你含糊其辞的时候，其实给别人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就别人会误以为你跟你还有机会，还有可能，然后导致别人可能越陷越深，然后其实你早就已经抽离开来了，我觉得这对别人很不公平。所以那段关系里面，我觉得就对方来说，我也不能叫渣吧，就做的挺不好的。但其他的我倒是想不出来，我做的有点过分点了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每个人的处理方式不同，因为我记得 Jason 有讲过，他就是可能也是会以同样的处理方式，就是他会，就是冷处理吧。但是有的人确实就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话，他也无法去，你知道，给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我这个就是我在之前是在我其实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冷处理的人，就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人就这种事情没有人指导你，你知道吗？就也没有人指导你说他可能是一件
你
错
说，你
事。
说网络上会办一个班，就是专门指导说，哎，你要这样跟别人说，是吗？
哎，对，反正我从小到大就是我都是一个冷处理的人，所以我曾经一度就是不知道这是一件就是伤人的事儿。我只是觉得说，不知道怎么开口，然后呢，也可能自己也有点 confused，自己到底是想要怎么去处理，然后这件事就慢慢的给别人造成了一种冷处理这种形式，然后，所以我还是比较理解大一的这个状况，但我比较。
哎，那我问你们个问题哦，就比方说，别人蛮喜欢你的，然后也表示了明确的喜欢，但是呢，你确定跟这个人不可能在一起，但是你不排斥跟这个人做朋友，这个人约你们出去玩，你们会去吗？
如果是按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发生在我身上，我一定会跟他说的点就是，首先我要明确那个人可能他有没有明确的说过这段话，就说，哎，我想跟你在一起之类的。但如果真的是我又想跟他做朋友，但同时我想拒绝他，可能你不太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会很明确的跟他说出，我说我真的是我 OK 是做朋友的，但是可能。你不太是我喜欢的类型，或者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做朋友会相处起来更舒服一些，我会跟对方讲清楚的。
你
因
还
为
是
我
没有
们
回答我的重点
啊，什
问
么重
题。
点？什么重点？
我说是，如果他约你出去玩，你一切也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他，你知道他现在很喜欢你，对你很上头，你们会一起去外地旅行吗？
哦，如果两个人的话，我肯定不去啊。
肯定
就
不
是你
去
如
是
果是
吧
一堆朋友的话，我 OK 的。
？OK，
大意，你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经历过这种事情，然后你自己
还
有
是
这
说
种
他
印象，
正在经历这件事
对，你是
情？
不是正在就是有这方面的困扰？
哦，没有正在，因为我最近，我还属于 dating 状态，还比较稳定。就我以前遇到过这种类型的事情，我觉得。我不
哇！
擅，以前不擅长于去解决这种事情，但是现在经历过，并且就是成熟，或者是你知道了一些后果以后，我觉得以后就不会了。就是有些东西该明确，该有边界，还是要有很明确的边界啊。
我觉得刚刚你讲的那个大意，其实我前阵子真的有经历过，就是，我有可能跟一个朋友在接触，然后我接触的刚开始觉得还是蛮好的嘛，就是肯定会有一些好的印象。但是你时间相处久了，你会觉得，可能不管是，生活方式上面，或者是哪些方式上面，你总觉得是有一些，不太合适。所以我其实当时真的我纠结了很久，我觉得就是，哎，比如说我要怎么才能跟他讲？我说是，哎，发个信息跟他讲，还是说打个电话跟他讲，还是说就像可能也可以像你们刚刚那样讲的，可能就冷处理，就一直很冷淡的回对方。但是因为我后来我觉得 push 到我一点去，就是可以跟他说清楚的一点，就是我在想，我如果是那一个，就是你自己想一直很。就是很积极的想去表达，你很喜欢对方，想跟对方在一起。但如果对方是冷处理在我身上的话，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当时我觉得就是激发我那一点，就是说，哎，我如果去假设我是的这个角色的话，我当时会不会心里很难受？然后我自己在想，哎，我肯定不喜欢被别人一直拖着，就是你干嘛浪费我的时间？于是我最后就会很快速的跟他说一下，我觉得我们怎么样不是很适合啊，或者是我觉得我们当朋友会更舒服一些之类的方式。 我是不是太过成熟了？
也不会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正常人的需求和诉求都是这样子，肯定不会希
那
望。
你刚刚说那什么，你就是冷处理是什么意思？
不是，这
刚
不
刚不
之
是
前
讲
不是
了半
总没有
天
你
说
的
是啊，
办
我
法？
是经常
就
就冷处理啊，
你如果开
我
一
的经历
你
就
如
这
果
样
十
子。
年前开一个班，告诉我这是错误的，我就不冷处理了。就是我当时真的就是不知道，我不觉，我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处理方式，我也不知道这个会给别人带来伤害，你懂吗？直到我有一次跟我的前任，当时以这种方式分手以后，他当时有告诉我，真的是他教会我的，就是他告诉我说，你就是这样子会给对方带来这种，非常不好的这种感受，因为我自己没有被冷处理过，所以我并不知道这种冷处理会给对方带来伤
所以你当时的想法就是，其实地球61亿人口都是这种冷处理的方
害。
式，就是这个是正常的人类逻辑，是吗？
不，就当时脑子里面就没有冷处理这个概念，你懂吗？就你做一些行为，你没有一个，你并没有把它具象化，它是一个某种特别的一个行为方式，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我的处理方式，我并没有就是定义它，你懂？
好了，好，我再给你扣一个大帽子，
不是，这就让我
但
觉
是。
得，所以有很多渣男不自知他们自己是渣男，可能他们就是不知道，你懂吗？
对，是的，我同意的观点。
但是 Jason，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抓住刚刚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的一个说话的重点，
什么？快告诉我，我现在抓一下。
就是刚刚大意在讲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问题的时候，他不经意的透露出他现在的一个情感状态，就是他有在 dating。
哎，对哦，大意，你跟你的 dating 对象是怎么样？现在是 dating 了多久？
3、4个月吧。
哇，
三
哎，那
个月。
我其实蛮想听一听，就是人夫感。口中的他比较喜欢是什么样类型的？
什么类型？首先得长得好看，我还蛮外貌协会的。然后其次就是说，大家一定是聊得来的，而且我现在非常在意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很坦诚，就是说没有什么隐瞒或者是谎言之类的。因为我之前有一些很不愉快的经历，就是些谎言太多了，让我对这种事情已经产生了一种非常排斥的这种状态，所以我现在这一段，我觉得我跟他相处我很舒服。其次就是说，大家的状态啊，包括这个的就相处内容啊，我觉得都非常默契，所以
就
我觉得挺
他
好
很做自己，然后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也会让你感到很自在。
的。对，并且我在他身上倒是学到了不少，就是要更多的做自己。然后有些东西就是，敞开心扉的聊一些东西，不要有什么避讳的，我觉得更好，相处的这样子更长久。
哎，那我如果用这一个词去形容你这种感受，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生活感。我觉得其实这个词它的有一点引申，就是比如说你人夫感会给你带入的一个场景，可能就是生活嘛，就是两个人的生活状态就是很开心的、很坦诚的、就很自然的交流的那种。哇，所以你现在处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哇，这么长时间没见，你怎么一点都没有在 update 你的情况？
哦，那你的朋友可能就知道哦。
我要问一下是谁？其实这次我们刚刚有问过他嘉宾，比如说他的身高啊、体重啊一些基本情况，但是我觉得我们有遗漏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每次都在问的问题。
哦，哎，我不知道人夫嘉宾愿不愿意说，哎，
什么问题，请说。
就你的，你是主，你来问，你来问吧。
你为什么？这很害羞吗？这是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
因
吗？
为我觉得我问会被拒绝。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你目前的情感状态当中，dating 状态当中，我们的大意是在做一个哪方面的情况多一些？你是偏主动一点呢，还是偏被动一点呢？
就主
还
动一点的吧。
是每次都很主动吗？还是？
对，是的，我还蛮主动的，我在很多方面都很主动，就生活上、状态上，包括这个情感上也是我在追她了。
那如果是对方，比如说有哪些时候很想主动的时候，你会拒绝掉他吗？
暂时还没有吧，因为大家现在还属于。就是比较兴奋期，
所
暂
以
时还
对
没有
方
这么。
每次都很被动。
对，可能他比较被动吧。
不行，我问不出来了，我觉得我下播课要被大姨骂的。
而且就是我在
很
想，如果
看好，
是
很看好。
这种人夫感很重的嘉宾，然后出来说是被动型，那个整个评论区应该会炸。
大翻车吧
对，所以就是为了维护评论区以及持续的接收到一些私信，就还是要说啊，我就是主动性。
对，
哎，
是
那这
的。
样子，万一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些人夫感很重的人是被动型怎么办？但他们压力不是很大。
我觉得有一些人也确实会喜欢这种反差感，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很成熟的人，然后但有一些他们会相对喜欢成熟的去做被动型的一些角色。
你说你
然
本人
后也
吗？
有一些会喜欢那种很年轻的，比如说学生的弟弟型的，但是又是很，同时很主动的。我觉得不可否认的是，真的所有的就是反差感带给大家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点会更多一些。哎，其实是你哎，Jason，就是你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你知道被动型，没想到背地里就也是被动型。我开玩笑，
好好给我说话，莫名被主持人插案件，你很久没有被另外的主持人插案件。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刚刚在我们今天在录制的时候，你对象有在旁边吗？
那他在后面听着，
那我们刚刚在讲一些什么？你喜欢的类型会不会被他骂？
不会了，他已经是很，
还好，
他戴着耳
对，我
机根
就
本没有在认真听。
我们要学会大一刚刚讲的话，就是真实的，你知道，很自然的，很不做作。
对，但是大一刚才说了一个，就是他的其他对于他这个对象或者喜欢类型的描述的其他方面，我觉得都是蛮有具象性的。唯一我觉得就是没有具象化，就是关于好看，因为每个人可能对好看的定义不一样。那在大一眼中，你觉得好看的类型是什么类型？
哎，我觉得好看类型还蛮宽泛的，就是说，就是，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回看了一下我喜欢的类型，大部分是浓眉大眼的，就是五官很
立
轮
体，
廓很清晰的那种，对，
哦，
相对比较立体的那种。
就是，哦，我大概理解。
那气质上面应该是舞蹈生的这种气质呢，还是说是什么
比如
类型
杨
的
丽
气质？
萍那种吗？
就浓
舞
眉大眼
蹈
让我
生，
想到可能是什么，比如说艺术生。
小彩旗，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学生气重一些的，就是说嫩一些的，可能就是因为我现在的年龄和阅历来说的话，肯定还是喜欢比自己稍微年纪小一点的。
我跟你讲，你如果这样讲的话，你评论区非常多的类型都是这样子的。
这可
就
不
小
一
红
定。
书会给你分析你的年龄段吗？我发现粉丝年龄段70%就是25到30之间的，好像是。
也有可能很多40岁的对着你叫爸爸，这很正常吧？你怎么知道呢？
这次我觉得你每次讲到"叫爸爸"这个词儿，都非常行云流水就叫了出来。
这有啥的？哎，拜托，又不是什么18岁的小孩了。
我要改变自己，就是不能，就是在这上边，就是你知道，讲一些老是觉得不太启齿的东西。
拜托，你要去正常化它。
是，学到了。我们刚刚聊了很多人夫感啊，或者生活感，或者一些场景感之类的词语去形容我们本期内容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对于人夫感，你想要打造人夫感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是我们怎么能够贴近人夫感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不是说很刻意而为之的，我从来也没有说要考虑过自己怎么装扮成人夫感。我觉得就是随意随风随缘，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态和就情绪变得更稳定一些。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些就是比方说什么争吵啊、澳洲啊那边的一些新闻或者一些公众号上发的东西，我觉得那样子的性格，他肯定是打造不出来的，就是还是太稚嫩了，他的性格太锋芒了。我觉得还是要就让自己慢慢的平淡下来，平静下来，这是最主要的吧。对于外表来说，那当然就是打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啊，就穿一件自己喜欢的类型的服装，这就 OK 了。
我觉得人夫感就是 有一点，我觉得大爷说的没错，人夫感应该是要比较冷静那个类别。你能想象，比如说我和问这种叽叽喳喳的人，去走人夫感这个人设，人家谁哪个人夫感会像我们这样子，就是天天吵，在这吵吵闹，感觉人夫感应该是比较安静的。这个倒是没错。不过另外一个，我觉得大义说的这个就是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大义本身就长了这个样子，然后有了这个。这种就是穿衣风格呀，各方面的一个长相之后，所以就是自然而然你会觉得说你可能就是随意穿一下，大家就自动给你了。所以我觉得人夫感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天生带来的气质，这可能不是随随便便能够打造的一种气质。
哎，也不一定哦，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其实就是可能20多岁，就是年纪没有到30加，他其实就是我觉得他在他那个年龄段已经开始走一些比较偏成熟风的，因为我觉得你具象化的表达人夫感，我就一定要就是你的穿衣风格，就比如说你是平时会穿一些，那种，衬衣啊，或者是一些西装款式的，就是你可能偏向会。有一点，或者是你留一些胡须，就是他会一定有一些内容。包括我觉得大义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为什么会形容他是有人夫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眼镜儿，就是你如果是那种戴那种细框的眼镜儿，跟你如果是学生戴的那种黑框眼镜儿，你会有一些差别的。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从外在条件来讲呢，应该是你要着重就这几个。首先，一你不许染头发，你不可以染成其他那种比较。那太男团的发型和发色，二可能就是妆感没有那么浓，就是可能以就是很浓眉的，就是很干净的一些妆造来讲，三可能会有一些胡须胡渣，然后四就是你的穿衣风格其实是以素色单色系为主，然后大面积的一个服装配色，然后再加你的一个套装，然后配一双高跟鞋。
哎，大
对，
姨，你
我刚刚
是。
想象了一下，就是说我还是蛮喜欢穿纯色衣服的，就是说，而且就是我不大擅长，可能这跟我自己穿出来也不好看也有关系，就是我穿不了什么太就是颜色艳丽啊什么之类的颜色，我就黑白灰，就是说可能比较适合我。我刚才想了一下，有些朋友就很适合穿的很花的衬衫啊，或者说就是颜色很跳的一样状态，确实他们那个状态的话就。即使比较成熟和稳重，他们也很难用人夫感来形容他们，对不对？就是穿衣风格也比较重要。
就可能会更多的是形容，比如说，哎，比较喜欢时髦啊，或者潮流之类的，对
哎，
啊，
那。
就是，哎，我想问一下大姨，就是你当时拍那个你那套，就比如说你穿那个西装的时候，你当时底下穿的是什么样的鞋子？
哦，就是说小红书最近的这一张吗？我穿的就
对。
是皮鞋。因为我们公司刚好是开年会嘛，然后老板要求穿大家穿的正装，所以就是穿了一套正装。
我在想说，如果真的有反差感的话，你就底下要配一双花盆底。
就巴黎世家那种鞋子是吗？
就是花盆底，就是那种清朝格格的那些嫔妃的鞋
哇哦，那感觉很有趣哦。
子。开玩笑，开玩
我觉得
笑。
人夫感动的人不能够知道巴黎世家哎。
对，就别
好，
人说巴黎世家，说哎，我只知道巴黎。
啊，我不觉得，我觉得巴黎世家有些裤子和一些就是它的书包什么之类的，我还是蛮喜欢的，因为它颜色就比较单一，款式也比较人夫。
所以大一走的不是那种土直的人夫，走的是那种时尚圈的人夫。
时尚圈的人夫是不准确，我觉得应该是精致或者是那个高级人夫感。
是啊，你想汪小菲肯定
啊。
也是知道巴黎世家
而且你知道汪小
的，
菲当时报案的时候穿的那件那个 T 恤衫，他是那个圣罗兰的。
你怎么知道？
他当网上扒出来了，就是他的那个同款，我记得好像是4500还是4300。
哎，但你们这么说，我不得不念一条我今天朋友给我发的微信，
好想听。
就他说他也是在某个公众号看到了我，然后发给我说。说你怎么回事？我说是的，我说最近红了，我说准备去好莱坞拍电影了。然后他给我一个友情提示，他说可以买几件质感好的衣服吗？因为你的衣服看起来都破破烂烂的。那所以就是我的朋友又有这么个想法，
就他们不觉得你是精致类别的人。
我觉得他可能
对。
是想要你身上的衣服。
哦，那他初中应该真的觉得我穿的就是不够整齐，或者说不如他法眼吧。
这样，如果你要换衣服的话，你反正这些旧衣服都要丢，你为什么不给你的粉丝们就刚好把这个交易就做起
做福利啊，知道就是你知道那种
但是你不
拍
想
盲
赚钱，你
盒，
免费送啊。
可以啊，就是想要的粉丝可以在小红书评论区留言哦。
哎，可不可以我们那如果有漂流系的粉丝，可不可以要？
Jason 不会是你匿名要购买吧？
Hello。
最后就是当时大一要寄那个东西的时候，最后发现地址寄到多伦多。
哎，我先说，如果真的有
就
粉丝要了，地址在多伦多，那不是我，你们不要就是，万一就是有
然
多
后
伦多
就
的粉
聊，
丝要要呢？
如果是有寄到杭州的，也不是我，我这边也要澄清一下。 OK。
其实大一我还是比较想翻回来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包括你刚刚，我觉得你以目前的形式来，就是稍微你可能有一点点无感，但是你当时第一次发现，就是大家一直在转发你的照片，然后包括编辑的一些内容关于你的，然后到你后来又接到很多朋友可能跟你说这方面的事情，你自己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我其实一直还情绪蛮稳定的，我就觉得挺有趣的。我觉得只要不要把我往很恶劣的方面来描述，我其实都像个旁观者在看戏一样的。然后我其实这么多天以来，我心情稍微有些很特别，感觉是很开心的。就是今天那个接到了一个品牌的那么一个 case，我当时。其实说，我不是说为了去赚钱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人生还是要多遇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嘛。然后我从来没有尝试过，也没有想过要通过小红书去走这种渠道。然后我今天接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真的很开心，我觉得我就很想尝试一下。所以可能就是这个点，其他的没有给我造成任何困扰。我觉得那些公众号，包括那些自媒体，他们写的东西，虽然说都是添油加醋，或者说完全有悖于事实的，但我觉得也没有伤害到我和我家人。我觉得我不介意。
那大一，你刚刚其实也有提到，包括就后来大家在讲你，就是给你写一些故事，说你什么已婚已育有孩子，然后包括什么双胞胎啊，就是龙凤胎之类的。你有没有哪些就是看到特别想说评论，就是包括你底下在公众号会写说什么乱讲怎么怎么样，我本人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的，还是说你有没有通过哪些渠道是想纠正这些信息的？
哦，那倒完全没有哎，我就觉得很有趣。我就现在我特别能理解那些所谓的明星或公众人物的心态了，就是你必须要不要介意这个事情，把自己跟自己跟网络剥离开来，不然的话可能会生气，就是把你自己带进去。但是那就这些都网友们自己的东西，让自娱自乐吧，我觉得就不用介意了。但我只想说的是，那上面写的与我本人肯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
了解，其实主要就是，我觉得就是互联网上可能发一些东西会让大家开心一下，我觉得是 why not，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心态。
嗯，
确实，大姨，我刚刚再重新看了一下你的这个小红书的内容，我又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 Jason，你知道人夫感，我们刚刚不是有提过什么你打造，
嗯。
你知道有哪一个点会让大家快速的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然后很成功的打造人夫感？
什
除
么？
了
人肉什么？
穿套装以外，就是你一定要发很多跟小朋友的合影。有没有？就是你仔细想想，就是我们上一期嘉宾阿木，就他其实也有很多跟小朋友的合影，你会不会觉得他的照片也有一些人夫感的感觉？今天我很开心，因为我在邀请大一上节目之前，其实我抱着很忐忑的心理，我不知道大一会不会想要，就是邀请他到漂亮和讲一些内容，因为你知道我跟 Jason 做的时间也蛮久的，然后从来之前一直没有开口说是找大一来，然后所以大一这一次赏脸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对我们说，你看终于来找我了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这样想法，我倒是挺想参与一下的，所以你问我的时候，我就很爽快答应了。
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比较矛盾的一点就是，我也很想努力的找一些我周围的朋友来上，但是我有时候我觉得，哎呀，也不确定那个嘉宾或者是那个朋友想不想上，所以就是当很多次问一个人的时候，但他没有很回复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说，哎， 你看，以后估计见面的时候都会很尴尬，所以我尽量很想避免聊到请我很特别好的朋友来上播客。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机缘巧合也促成了我们本期的内容，然后感谢大义给我们分享了一关有关他对于人夫感自己的一个理解，以及包括他目前就是看到一些众多内容转发的时候，他自己一个心态上的一个分享。
那其实很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这应该是他爆火之后第一次参加这种线上的一个节目，然后感谢他选择了我们的这个平台。那如果我们的听友群们大家有对人夫感有什么定义或者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那如果有想要上节目来分享你们的故事的话呢，也可以在公众号同名搜索"飘云和戏"然后获取我们的听友群二维码。那在此就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喽，希望你的感情顺利啊，好土啊，最后这句。感情顺利也太土了吧！我觉得可以剪进去了，我觉得还蛮好笑的。感情顺利也太土了，
李大姨听得想翻白眼，什么意思？
挺好的，谢谢你的祝福，Thank you。
好了，谢谢大姨参加，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感谢大姨。
我今天好参加，我觉得我今天就是说 everything 都非常。
对，我觉得你今天有今天，今天早上是不是没有喝咖啡？
我是没有喝咖啡，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今天的思路。